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？没有回答，好像很难以答。许先生在旁说，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。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的人，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的，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功夫，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。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，一过12点电车就没有的。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，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，11点半了，11点45分了，电车没有了。反正已经12点了，电车也没有，那么再坐一会儿吧，许先生如此劝着。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，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。1点钟以后，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。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，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。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，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，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。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，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。刮风的天，下雨的天，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。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，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，喜欢吃硬的东西，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。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两下就算了事儿。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，那还是住在法租界，所以带了外国的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，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。海英公子围着闹得起劲儿，一会儿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，他说坐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不看他，转身他又坐了一只小鸡。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，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，若一赞美起来，怕他更坐得起劲儿。客厅后边没到黄昏就先黑了，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凉，知道衣裳不够了，但为着着忙没有加衣裳去。等把饺子包完了，看看那数目并不多，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了，误了工作。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，怎样到天津读书的，在女师大读书的时候怎样做了家庭教师的，他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，只取一名，可是考了好几十名，他能够当选算是难得的了。还指望对于学费有点补助，冬天来了，北平又冷，那家离学校又远，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，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，每月薪金10元，要从西城跑到东城。饺子煮好一上楼梯，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，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，那一天吃的是很好的。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盒子，又做过荷叶饼，我一提议，鲁迅先生必然赞成，而我做的又不好，可是鲁迅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说，我再吃几个吗？因为鲁迅先生胃不大好，每饭后必吃痞子美药丸1-2粒。有一天下午，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《海上树林》，我一走进卧室去，从那圆转椅上，鲁迅先生转了过来，向着我，还微微站起了一点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一边说着，一边向我点头。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？怎么会好久不见呢？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，周先生忘记了？可是我也每天来呀，怎么都忘记了吗？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，才自己笑起来，他是在开着玩笑。 没雨季，很少有晴天。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，我高兴极了，就到鲁迅先生家里去了，跑得上楼还喘着。鲁迅先生说：“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来了。”我喘着，连茶也喝不下。鲁迅先生就问我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我说：“天晴了，太阳出来了。”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，一种对于冲破郁闷心境的崭新的会心的笑。海英一看到我，非拉着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，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。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？据周先生说，你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，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，就看你小。许先生问着海英说：“你为什么喜欢他呢？不喜欢别人？”他有小辫子，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。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，几乎没有，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。一个礼拜六的晚上，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，围着桌子坐满了人。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，周建仁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。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、很高的、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。鲁迅先生介绍说，这是一位同乡，是商人。初看似乎是对的，穿着中国裤子，头发剃得很短。当吃饭时，他还让别人酒，也给我倒一盅，态度很活泼，不大像个商人。等吃完了饭，又谈到《伪自由书》以及《二心集》。这个商人开明得很，在中国不常见，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。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，那天很晴，一阵阵地刮着热风，虽然是黄昏了，可是客厅后还不昏黑。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，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盘黄花鱼，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，是用油煎的。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，酒碗是扁扁的，好像用作吃饭的饭碗。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，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边。他说蒙古人什么样，苗人什么样，从西藏经过时，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他，他就如何如何。这商人可真怪，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呢？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都读过，一开口这个，一开口那个，并且海英叫他先生，我一听他的名字就明白他是谁了。这位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，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，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。有一天晚上，这位先生从三楼下来，手里提着小箱子，身上穿着长袍子，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。他说他要搬了，他告了辞，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。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，问我说：“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鲁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了几步，而后向我说：“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，是贩卖精神上的。”这位先生走过25000里回来的。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，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。字不一定要写得好，但必须得使人一看就认识。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，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了事儿，别人看了3遍5遍都看不明白，这费了多少功夫他不管，反正这费了的功夫也不是他的，这存心是不太好的。但鲁迅先生还是展读着每一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，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， 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。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，那片名忘记了，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。这个我怕看不到的，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。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，科勒惠芝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，同时也很佩服他的做人。科勒惠芝受希特勒的压迫，不准他做教授，不准他画画。鲁迅先生常讲到他。史莫特列，鲁迅先生也讲到，她是个美国女子，帮助印度独立运动，现在又在援助中国。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的电影，夏伯阳、复仇艳遇，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常介绍给人看。鲁迅先生说，电影没有什么好的，看看鸟兽之类的倒可以增加一些对于动物的知识。鲁迅先生不游公园，住在上海十年，兆丰公园没有进过，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。春天一到了，我常告诉周先生，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，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。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，选个礼拜日，海鹰休假日，好一道去，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，也算是短途旅行。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，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。鲁迅先生说，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，一进门分作两条路，一条通左边，一条通右边，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，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，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。我是去过兆丰公园的，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，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。鲁迅先生不戴手套，不围围巾，冬天穿着黑士奇的棉布袍子，头上戴着灰色毡帽，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，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，冬天又冷又湿。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，大家都建议把这鞋子换掉，鲁迅先生不肯，他说胶皮底鞋走路方便。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？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？鲁迅先生笑而不答。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？不围巾子，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？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，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，戴不惯。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，两只手露在外边，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，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，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，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。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，回来必带回来，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信，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。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，还提着一把伞，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，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，谈了很久，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集了一堆水。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，抱着印花包袱，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，顺手也带到楼上去了。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，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。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，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，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，男佣人至少要15元钱的工钱，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。我问许先生，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 都是年老的，都是六七十岁的呢？许先生说他们坐惯了，海英的保姆海英几个月时就在这儿了。正说着，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，和我们打了个迎面。先生，没吃茶吗？他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，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，他确实年老了。来了客人，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，菜食很丰富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的，起码四五碗，多则七八碗，可是平常就只有三碗菜，一碗素炒豌豆苗，一碗笋炒咸菜，再一碗黄花鱼，这菜简单到极点。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，我得到了一张，是一死魂灵的原稿，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，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，许先生倒是很生气，鲁迅先生出书的教样都用来开桌了，或者做什么的，请客人在家里吃饭，吃到半道，鲁迅先生回身去拿了教样给大家分着，客人接到手里一看，这怎么可以？鲁迅先生说，擦一擦，拿着鸡翅，手是腻的，到洗手间去，那边也摆着教样纸。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，在楼下陪客人，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，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，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经干枯了的叶子。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，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，替客人把门打开，客人走出去，而后轻轻地关上了门，再上楼来。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，买回来的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。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，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，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。落着雨天，许先生就打起伞来。许先生是忙的，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，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。夜里去看电影，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，鲁迅先生一定不坐，一定让我们坐。许先生、周建仁夫人、海英、周建仁先生的三位女公子，我们上车了。鲁迅先生和周建仁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。看完了电影出来，又只叫到一部汽车，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，让周建仁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。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英，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。等了二三十分钟，电车还没有来，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，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，悠然地吸着烟。海英不安地来回乱跑，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坐下。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，他吃的是清茶，其余不吃别的饮料，咖啡、可可、牛奶、汽水之类的，家里都不预备。鲁迅先生陪客人到深夜，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，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回来的，装在饼干盒子里。到深夜，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，摆在鲁迅先生书桌上，吃完了，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，还有向日葵籽，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。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剥着瓜子吃，吃完了一碟，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。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，冬天又冷又湿。